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古人云，大丈夫跌跌倒的爬得起来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这话说的非常正确。就拿贺龙来说，就是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跌跌倒爬得起来，有一股子革命的干劲儿。虽然说失败了，还要到湘西去脱枪，还要重新拉队伍，不达的目的是绝不罢休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带着周逸群、卢东升五个人坐船赶奔洪湖，结果这船呢走着走着靠着江边一个小码头停住了。贺龙不解，就问船主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不走了？船主把嘴一咧，跟贺龙说，总指挥呀，您不知道啊，离这儿不远，大概20里地左右吧，有一个小码头叫观音洲。观音洲是个挺大的村子，大概有300-400户人家。最近有一伙强人，大概有30来个吧，有几十支枪。为首的人叫周扁头，听说呀，他也不怎么跟国民党拉上关系了。国民党加封他一个团副，他就在观音洲成立了个团访局，自任大队长。他还扬言要抓住总指挥，上南京请赏，领那10万块钱现打洋。和这小子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见船就搜，见人就抢，厉害的邪乎。所有的船只到那都得经过他的检查，所以咱这船呢白天不敢通过，等晚上没人的时候咱们偷偷的通过，这就是为了安全起见。哎，这叫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贺龙听完了没有表态，一挥手，船长出去了。贺龙吧嗒吧嗒在这抽烟，周逸群一看贺龙的眼神，就知道他有打算。那跟了他多少年了，贺龙心里怎么想的，周逸群猜个八九。总指挥，你想什么呢？逸群呐，刚才船长都介绍了，我想把这买卖做了，把这批枪收了，咱的目的不就是拖队伍拖枪吗？现在正好有人送到手边上来了，咱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？周逸群一听笑了，我看值得做，行吧。卢东升在旁边呢，他毕竟年轻。总指挥，我们才几个人啊，另外就2只短家伙，人家好几十号、好几十条枪，这怎么能对付得了呢？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瞧好吧，这叫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。你们扶耳过来，要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咱们这么干。卢东升一听乐了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不过总指挥，这个风险可够大的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我经过这事儿多了，这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你瞧好吧，说干咱就干。这贺龙啊就带了俩人，一个是周逸群，一个是卢东升，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，带着2颗冒烟的家伙化妆之后，弃船登岸，顺着汉路是直奔观音洲。这观音洲汉路走不到20里地，架得住他们走吗？时间不大到了。等进了镇子一看，的确挺繁华，沿江啊曲曲弯弯一条大街，这街口有一所高大的房间，大院墙， 门前挂着土安坊局的牌子，就这，这李扁头外号混江龙啊，大概就住在这。往门上一看，有人在这站着岗。贺龙以目示意，告诉卢东升按计划行事。卢东升点点头，迈开大步来到土安坊局的门口。那站岗的一看来仨人不认识，把大枪一横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卢东升一笑，长官别发火啊，看着没，那位是武汉开大买卖的王总经理王老板，听说你们队长在此驻扎够辛苦的，他是好交朋友的人，想借此拜会拜会你们土安坊局的队长，小意思，你收下吧。说着在兜里拿出三块银元递给站岗的，这站岗的是见钱眼开呀，干一个月也挣不了三块钱，一瞅白花花的银元，顿时变得是眉开眼笑。好说好说好说，那我就到里边去送信儿，你们稍后片刻啊，哈哈。说着把钱带起来了，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这时贺龙三个人就站在大门的台阶下等着，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，那站岗的回来了，用手往里边一指，三位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队长正好在家，要晚来一步啊，队长出门了。说话之间就见里边出来个大个子，和这家伙长得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少，长得是膀大腰粗，吃的脑门的倍儿亮，不过这家伙是满脸横丝肉，一对小贼眼睛，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，满身的武装，腰里别着一颗勃朗宁的撸子，穿着大马靴，撇着嘴挺傲慢的从里边出来，往大门口一站，背着手打量贺龙三个人。他不看则可，当他的眼光落在贺龙脸上的时候，他就一愣，他觉着这个人的眼睛怎么这么凌厉，好像两把尖刀捅他的心相似。正在这时候，卢东升说话了，您是李队长吧？这位就是我们总经理王总经理，想要拜会大队长。贺龙跟他也比划比划，这李扁头一听，哦，拜会我肯定是有贺，所以说他把手一招，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让进土安坊局的大客厅，这院真挺宽敞，院里的人不断有来回走动，就是他手下的人，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敢过问。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，这李扁头又再次打量贺龙，您是武汉，我是武汉宝盛斋的王总经理。王总经理，我怎么瞅着您那么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贺龙听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当然是见过了。说着贺龙把眼镜摘了，露出本来的面貌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你仔细看看，认识我不认识我。你哎呀，李扁头顿时看清了，这不是榜上悬赏严拿的贺龙吗？我的妈呀，怎么贺龙到了我眼前了？吓得这小子是真魂出窍，六神无主，顿时啊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贺龙说了，怕什么？你不是欢迎我来吗？欢迎我把我抓住送到南京，你去换那白花花的10万银元呢，你就发了财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，把我送到南京之后，你可以买房的置地，再娶两个老婆， 你后半生无忧无虑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主动登门来了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哇，这小子反应过来，刚要喊来人，哪知道一支冰冷的手枪顶在他后脑勺上。卢东升先下了手了，别动，动一动我敲碎你的脑壳。那谁敢动？顿时李扁头把手高高举起，啊，我不动，哎呀哎呀，贺军长啊，贺军长饶命，贺军长饶命，扑通他给贺龙跪下了。看得出这小是个怂包啊，你别看平时张牙舞爪，在关键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堆泥。贺龙一笑，我问你，手底下有多少人呢？29个，多少杆枪？连我身上的都算上，16支枪。好，你要乖乖的听话啊，不介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你马上命令你的弟兄在院里头集合，我要训话。是是是，命令他们把枪全架上啊，把所有的子弹全拿出来，听见没？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卢东升用枪管一捅他脑袋，快，来人，紧急集合，带着武器。不到30人，一声令下，谁敢不听？这帮人蒙灯转向，也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在院里列队集合，把枪全架在一块儿，手里的空手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。贺龙一看差不多了，点人数和枪支和这李扁头说的是一般不二。贺龙叫卢东升压着李扁头，贺龙从屋出来了。这些团访局的人一看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好大的派头，舔胸叠肚，倒背着双手，二目放光。贺龙站在众人的面前开始训话。弟兄们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面，我就是悬赏严拿的贺龙啊，就是蒋介石悬10万块钱要我脑袋的那个贺龙。这一句话可不得了，底下是一阵骚动。我娘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，这就是红胡子贺龙。这乱了那么一阵，贺龙把手一挥，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我问问你们，你们当中有几个是种地的，有几个是农民呢？一开始没人敢举手，不知道贺龙啥意思。后来贺龙问了3遍，那胆儿大的把手举起来了。我是种地的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差不多这20几个人全都是种地的，把手高高举起。贺龙让他们把手放下。看得出来你们跟我一样啊，都是种地人出身啊。不用问，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碾兵啊。家里但凡能过得去，谁干这行子？是不是？既然你们都是受苦人出身，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我贺龙就是相信共产党，加入共产党，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给咱们穷人做主啊。你们可好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加入了国民党，专跟共产党作对。你说你们是不是忘了本了？哎，他用手一指李扁头，这个人我不介绍，你们比我清楚的很。这是个神马东西，这是祸害老百姓的妖精，自称混江龙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。听说他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啊！像这等人怎么能做你们的头领？像这种民愤极大的害人虫，非镇压不可呀！现在 我代表共产党判处他死刑。这话刚说完，卢东升二手指头一扣扳机，啪啪，两枪就结果了李扁头的性命。哭丘这小子死尸栽倒，在场的人再次喧哗，我娘哎，这家真动家伙事儿啊，一个个脸都黄了都。贺龙说，看见没，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下场，你们大家只要不跟我作对，不跟共产党作对，不跟穷人作对，我网开一面不计前嫌。过去你们不管犯过哪些错，做过哪些坏事，一笔勾销，我就不追究了啊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其中有俩小子跟李扁头关系还真不错，听贺龙这么一说，这俩小子还不服气，刚想要动手，贺龙一看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想走李扁头的道吗？啊，想挨枪子儿吗？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，不敢动狠。站在队伍前头的有几个人赶紧过来了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给贺龙跪下了。我说，贺军长，贺总指挥，我们过去啊是迫不得已呀、啊，为了吃口饭填饱肚皮，只能违心的这么干。既然贺军长这么一说，我们全明白了，我们不敢反对共产党，我们跟穷人都是一家。贺军长，这样办得了，你带着我们走得了，我们在您的鞍前马后替您干活，我们也要参加革命。嚯，他们几个一带头，后边不少人全都跪下了。贺军长带着我们吧，贺军长，我们跟你一起走。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，起来起来，大家请起请起请起。各位啊，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你们这样做就算对了，我双手欢迎。不过我有重任在肩，此时此刻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，先搁到心里，你们现在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啊！等我拉着队伍回来之后，你们再找我贺龙也不迟。现在发给你们的路费，遣散回家。贺龙怕他们嘴不对心呢，哪能贸然就带着他们走啊？这跟大部队他不一样，所以贺龙发给他们路费，把他们遣散了，去掉了一块心病。但是都走了也不行，就留下头四个跪下那四个人。一看这四个人忠厚老实，雇佣他们背着枪背着子弹及所需的东西，让他们给送到船上去。送到船上之后，你们再回家。这四个人是千恩万谢呀、啊！于是从团访局里背着长枪短枪200多发子弹所需之物，起身赶奔那个小码头。你看，谈笑之间办了这么大一件事情，镇压了恶霸，打掉了团访局，就这件事情是不胫而走。关烟州的老百姓全听说了，贺军长来了，替本地除了害了，那个万恶的李扁头被镇压了，是奔走相告。你看这话呀，没腿传的是非常快，因为这个地儿四通八达，外地的人经常在此路过，那么听着这个信儿之后，走了以后就把这信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这咱都不必细说。等贺龙引着得胜之军回到船上，船长顿时明白了一切，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贺军长真是这份的啊！时间不大，办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！贺龙胜利而归，而后船只沿江而上，继续赶奔绵阳根据地。这船逆流而上，走出去不到3个时辰，卢东升眼尖呢、啊、往岸上一看，哎呦， 这出什么事儿？他一捅贺龙，宗师会，你往岸上看看，那干什么的？于是众人驻足观看，就发现这岸上这个小码头上能有好几百人呢，都往这只船上挥手，喊什么听不清，因为离着远。干什么的不知道，是上船的，还是这出什么事儿了？再仔细看，有人背着枪，有人拿着毛梭，有的人举着刀。哎呀，有人就担心，是不是遇上大股的土匪了？能有好几百号？贺龙晃晃头，不像，好像跟咱要说什么。周一群揉揉眼睛，仔细打量。哎呀，总指挥呀，你看看，喊的嗓音最高的，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谁？贺龙把眼镜摘了，仔细一看，做梦都没想到，领头人正是贺锦斋。贺龙心里一翻个，这不锦斋吗？锦斋不是缴械投降投靠了国民党的吗？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莫非说他又背叛了国民党，拉着队伍又出来了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船越来越近，看的是越来越清楚，就听贺锦斋晃着双手喊，总指挥到这里来，欢迎你们，军长快来呀。这船是不得不靠岸，船只一靠岸，搭好了跳板，贺龙等人下了船。等离着近了，贺龙一看的确是贺锦斋，顿时这张脸呱嗒就沉下来。贺龙是剑眉倒竖，是虎目圆翻，把牙根咬得咯咯直响。好你个贺锦斋，你背叛了革命的队伍，你投靠了国民党，你是老贺家的败类。我早就发誓了，有一天见着你的面，我非亲手把你干掉不可。贺龙一伸手就要拽手枪，周逸群就在他旁边呢。没说吗？周逸群对贺龙太了解了，一看他的表情，一看他嘴里嘟嘟囔囔，就明白了八九不离十。他赶紧把贺龙的手给摁住了。宗师会，慢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要为国除害，我要打掉这个败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军长啊，你冷静地想一想，我有下情回禀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